开卷乐。
是啦，亦都是一个月的开卷乐时间。咁首先呢我要恭喜呢就是 Wendy。Wendy 呢就是列治文公共图书馆在那里服务了今日是20周年非常之多谢你为我们服务20周年咁耐。
好快啊时间过得好快好多谢你 Selina。
是啊是啊哇真是时间飞逝啊。嗯咁12月份好啦咁亦都讲下公共图书馆喺列治文啦咁有啲咩嘅活动先啦。
好啊首先我哋为咗庆祝犹太个光明节呢列治文公共图书馆终于喺12月7日即係星期一啦下昼6点45分喺 Breakout 总馆外面呢燃点嗰个大灯台㗎喎。
嗯
届时将会有一啲犹太式嘅儿童活动音乐表演同埋茶点招待就欢迎大家参加嘅。
嗯咁我亦都知道你哋亦都有啲华人嘅作家嘅一啲嘅活动喎，
系啊！我哋图书馆同加拿大华人作家协会合办嘉华作家新书发布会，就邀请咗本地三位华人作家，包括小说家黎玉平、散文家清扬同埋技术文学家任京生，都嚟用国语介绍佢哋嘅最新作品，同埋倾倾佢哋嘅写作经验。咁日期系喺12月6日星期日下昼2点至4点喺 Brick House 总馆嘅二楼 community place 实举行嘅，欢迎报名参加。
嗯，系啦，咁呢两个活动，希望大家亦都可以喺呢、这个呢几日咧就参加噶。好啦，亦都讲一本英文书嘅嘅书评先。
好啊，咁首先啊介绍呢本叫做 How We Got to Now: Six Innovations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 作者就系 Stephen Johnson， 系2014年嘅作品。咁呢一本书系关于科技史嘅书，咁。整本书就分七章，其中有六章就讲述作者认为对现代社会最有影响的科技，就包括玻璃、动、声音、清洁，即是卫生的其实、时间和光。最后那一章就叫做 Time Traveler， 时间旅行者，就讲计算机的发明。作者认为科技的发明不是一条直线来的，他就用 Hummingbird Effect， 即是蜂鸟嘅效应嚟形容佢，咁喺一个领域嘅革新时常都为其他领域带嚟唔可以预料嘅改变，有啲改变可能好明显，但系有啲咧就非常之微妙嘅。就好似佢用花为例，咁就需要散播花粉而制造到咗花蜜嘅，咁花蜜就引啲蜜蜂嚟采啦。本来啲雀仔同散播花粉冇咩关系嘅，因为佢哋根本冇办法接触到花粉。但系后来咧就嚟咗一种叫做蜂鸟啦，
即系 hummingbird 啦，
系啦。咁呢种雀仔咧就能够转动佢。嗰隻兩隻翅膀咁喺半空嗰度停定喺嗰度，咁就可以接近花嚟取嗰啲花粉啦。
呢、這個都好特別嘅一個比喻啊！
係啊，係啊。咁、或者介紹下其中嘅內容先
啦。好啊，好啊。
咁佢咧就第一章係講玻璃咁，佢咧就話大概2600万年前咧喺利比亞嘅沙漠就出現咗一個奇蹟。咁一啲二氧化石融化咗結成冰水晶，成個沙漠咧都布上一層呢啲二氧化石嘅，咁即係玻璃啦。咁大概10000年前咧就有人喺沙漠嗰度執到一塊形狀好似甲蟲嘅玻璃，咁呢塊玻璃咧後來喺1922年俾一班考古學家喺埃及嘅圖坦卡門王嗰個墳墓嗰度發現咗，係镶咗喺皇帝嘅一個胸針嗰度。咁初時玻璃只係用嚟做裝飾品，但喺羅馬帝國年代咧就有人發明咗一種用令到玻璃更加堅固同埋有透明嘅方法。就嗰個時候開始就有咗玻璃窗啦。
OK。
咁大概1000年之後咧，玻璃製造商咧就用佢嚟做啲樽啊、杯啊等等，咁玻璃就成為最多用途嘅材料。
係啊係啊。
咁喺威尼斯嗰個 Murano 島咧，成為玻璃像嘅聚集嘅地方。咁到今日為止咧 ，Murano 玻璃都係好受大家歡迎嘅首飾同埋裝飾品啦。咁喺12至13世紀嗰陣咧，就有啲僧人喺燭光下面寫經文嘅。咁漸漸佢哋變成近士啦。咁佢哋就用咗一塊斗形嘅玻璃嚟將嗰啲字放大。後來咧就有人將兩塊細細嘅玻璃镶咗喺框入面，就變成咗第一副眼鏡。
係喎，眼鏡嘅玻璃係啊係啊。
咁喺一 1440年代呢 Gutenberg 在西方就发明了印刷机。之前呢大部分的人都是文盲的，但是有了印刷后呢就越来越多人开始看书识字了。所以近视呢就越来越普遍。咁呢眼镜嘅需求就越来越多啦。
冇错冇错。
咁喺1590年代嘅荷兰 Middleburg 市呢，有两父子，佢哋嘅名叫做 Hans 同埋 Zacharias Jansen， 佢哋系眼镜师嚟嘅。咁佢将两块透明嘅玻璃叠埋一起呢，就发明咗一个显微镜啦。
喎係喎係喎。
70年后呢，英国嘅科学家 Robert Hooke 就出版咗佢嗰本电机嘅作品叫 Micrographia， 记录咗佢用显微镜睇到嘅嘢，包括啲跳蚤啊、木头啊、树叶啊，同埋佢自己嘅尿都睇
到。
咁随住显微镜嘅出现呢，大概20年后呢就望远镜亦都出现啦。咁伽利略喺1610年1月就用佢睇太空，就发觉月亮是在木星的轨道上运行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咁呢样嘢当时是备受争议的。望远镜亦都因此将我哋的视线带到太空之外啦。咁当年好多画家都画过自己的画像，但是佢哋是在1400年之后才可以做到，之前是没有自画像的。因为镜子仲未被发明，咁佢哋又冇办法知道自己个样究竟系真系点样样嘅。咁喺 Murano 有个玻璃像咧，就发现用一种石同埋水银合金涂喺透明嘅玻璃上边，就可以令佢变成一块光亮同埋高反射嘅镜子啦。咁呢啲镜子成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嘅嘢啦。亦都帮嗰啲画家发展咗好多画画嘅新技巧。你就会发觉喺文艺复兴期间咧，好多画入边都有一块镜子嘅。咁玻璃镜片啊，19至20世纪嗰阵咧，就用嚟将光线聚焦喺一张特制的纸上边，咁呢啲咧就系、是、照相机嘅，
系
即系用途啦。
系啊系啊。
咁然之后紧随而嚟咧就系、是、摄录机嘅出现啦。咁然后喺大概1940年左右咧，就有人将嗰啲玻璃拆上轮啦，就将啲电子呢就射佢嘅。咁就制造咗电视嘅画像，咁电视嘅流行就唔使讲，到而家都仲係好多人睇电视啦。
冇错冇错。
咁喺1970年代呢， Corning 玻璃厂就发明咗一种特别透明嘅玻璃纤维，就是、fiberglass， 无论几厚呢都係完全透明嘅。咁 Bell Labs 嘅科学家就用呢啲玻璃纤维发明咗光纤，即係 fiber optic 啦。咁呢啲光纤咧，接收个长途嘅电信号咧，就比铜线仲更加有效。由于佢用嘅系光线，唔系电力，佢系唔会受到噪音同埋其他干扰嘅。咁佢嘅频带亦都更加广阔。目前光纤就系互联网嘅骨干，喺大西洋下边就有10条光纤。纤线将所有的语音和数据带到北美和欧洲各地的。每条光纤线只有一条吸管那么粗的而已，一只手都可以揸到很多条、
所以说现在的速度真的很快。哇，从一个玻璃已经发展一路，你听你那个历史呢，哇，
好犀利，
哇，很多东西出现了在里面。
是啊影响很多不同的部门的。
没错没错。
这本书是一本畅销的书，它是很快看，很易看，文笔又风趣，里面也有很多有趣的照片。但是呢，就有些读者就批评作者的论点有些牵强和有些肤浅。譬如他说冷气机的发明令到很多美国人都移居那个太阳地带，但是他就没有提到 那些地方的屋价比较低，而且当地呢就有一个新的水库提供稳定的水源。他还说麦克风和真空管的发明呢就给了希特拉和其他独裁者一些用来 争权的工具。从古到今呢就无数的独裁者他们是不会因为没有麦克风和真空管就不独裁的。这本书其实没有什么新的论点，作者所写的六种东西都是被很多其他的作家和科学家写过的。唯一呢就是他就将这六样东 放埋喺一本书入面，
俾我哋容易啲睇吓。
系
咁啊，作者本人系咩人嘅咧？
作者啊 ，Stephen Johnson 系一位作家同埋媒体理论家，佢嘅全名叫做 Stephen Berlin Johnson， 佢1968年6月6日出生。在 Washington DC 长大，他在 Brown University 获得学士学位，他专攻那些是符号学来的。
哦，符号学。
之后在 Columbia 大学呢就得到英语文学的研究生学位。他2009年回去 Columbia 大学呢任住校的 Hearst 新媒体专家。他著有9本关于科学、科技和个人经历的书，其中有几本是畅销书。咁佢仲聯合創辦咗3個有影響力嘅網站，同埋創立咗網上雜誌 Feed 嘅。佢係 Wire 雜誌嘅特約編輯，亦都時常為The New York Times、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同埋 Financial Times 等雜誌寫文章嘅。佢結咗婚，有3個仔，而家住喺 New York 嘅 Brooklyn 市同埋 California 嘅 Marin County。咁呢本書咧喺2013年咧就被 PBS 將佢製成6集嘅電視劇，咁主持人同埋聯合創作人都係由作者擔任嘅。
哦，咁講緊呢本書咧就叫做《How We Got to Now: Six Innovations That Make the Modern World》，咁係 Stephen Johnson 所著作嘅，係2014年嘅書。好啦，亦都要講翻本中文書咯。
中文書好簡單，得一個字英，
馬英嘅英嚇，
係就係、是、叫黃族，係2013年嘅作品，係繁體字版嘅。咁呢本書係新疆作家黃族醖釀咗10年寫成嘅非虛構3部曲嘅第二部。咁第一部咧就是、駱駝，第三部係狼。佢深入新疆局部地區近距離咁觀察呢3種動物後記錄低嘅，咁效果係非常之震撼，非常之感人。其中有好多關於動物嘅表現係我哋唔知道，亦都冇法想像嘅。咁就證明啲野獸係有靈性。咁雖然呢本書唔係小說，但係佢嘅故事性好強，讀起嚟咧就好有趣味嘅。咁大家都知道，鷹喺動物世界係高貴勇敢嘅英雄啦，佢哋嘅性格高傲、堅韌、超然，中意獨來獨往，唔中意群體生活，對天气是很敏感的，落雨就不会飞出来的。鹰是食肉的动物，但是它们捕食的对象呢，它要求很高，喜欢捉那些善于奔跑和智商高的小动物，跟它们斗智斗勇，捉了又放，放了又捉、
哦、
直到对方筋疲力尽为止。在我们人的眼来看呢，鹰妈妈可算是一个残忍的妈妈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
呢？为了防止小鹰学爬行，它在佢哋出生6、7日之后，就将佢翼入边啲一啲骨络折断咗，仲将佢哋喺高处咧推落嚟。咁小鹰咧就必须忍受嗰啲痛楚，挣扎着学飞啦
吓、啊。
如果唔系就会跌死噶啦、
哦。哇！呢、這个真系残忍喎、
啊。系啊，但系当佢哋嘅翼痊愈之后咧，就会变得刚硬如铁。更强更有力量。仲有呢，就出世几日呢，鹰妈妈就唔俾嘢小鹰食㗎，要佢哋断食，至到将近死咁睁大两隻眼咁发出嗰啲凄厉嘅嘶鸣，咁佢妈妈先至俾嘢佢食㗎。咁样嘅原因呢，就係、是、小鹰喺绝望中唔倒下，以后就能够经历任何嘅苦难啦。
哇，呢、這个真係好痛苦嘅一个成长。
係啊係啊，但係鹰嘅寿命係好长嘅。
係咪
可以活到70岁。
哇，都好耐喎。
不过喺40岁嗰陣呢，就要经历一个无比痛苦嘅过程先至获到重生嘅。
係。
咁因为佢哋用咗40年嘅嗰对爪啊，会老化，同埋佢个尖喙，即係佢嘴呢，就会结咗茧，同埋佢翅膀上面嘅羽毛呢都堆到好厚，唔可以好轻盈咁飞翔。咁佢哋嘅重生嘅过程呢，就大约需要150日先至完成。佢哋会飞去嗰啲悬崖峭壁上面呢，用力咁撞去岩石嗰度，将佢结茧嘅喙，即係个嘴呢，撞甩咗。
哇！
咁满嘴鲜血咁飞翻去洞入边啦，咁啊忍痛等佢个身喙长出嚟，然之后第二 个过程咧，就系用辛苦将指甲上嗰啲老指甲掹甩晒，等指甲生翻出嚟，再将嗰啲旧羽毛扯甩，咁再等羽毛重生就完成过程啦。咁又可以延长佢哋30年嘅寿命。
哇，好惨啊！都呢个成长嘅代价又系，
系啊，系啊。佢哋嘅自尊心係好強嘅，佢哋寧願自己撞死喺山崖，佢都唔肯接受任何侮辱嘅。咁佢哋又鍾意翱翔啦，飛到好高。咁佢嗰啲巢穴都係建喺好高嘅懸崖峭壁上面嘅。咁佢哋其實係翱翔，同普通嘅飛翔係有啲唔同嘅。
哦，
係咪？因為佢其他雀仔係飛翔，佢哋嗰啲翼呢係唔停咁起伏。咁就容易
攰啊，
攰
系啊系啊。
鹰系翱翔，佢哋嘅嗰个翅膀咧就好少动作嘅，佢哋展开佢哋嘅翅膀咧就保持平衡，咁咧就好快咁飞，而且非常之利落，好好靓，
好优美啊，系啊，好靓噶，飞得好似 slide 咁样嗬，
系啊 ，gliding
冇错冇错。
我哋好少能睇到鹰，因为佢哋飞得高，能够睇到咧，多数就系一啲猎鹰啦。猎鹰就系嗰啲架喺猎人手或者肩膊上，蒙住双眼，被猎人驯服咗，帮助佢哋打猎嘅鹰。咁呢本书就好详细讲解驯鹰嘅过程。咁作者同阿尔克兹族嘅驯鹰人布尔拉钦一起生活咗几年，睇住佢驯鹰嘅全部过程。咁咧，驯鹰系一种好古老而且独具文化嘅活动，一向咧就系外人系唔知道嘅。咁今次王族将成个过程记录落嚟咧，就俾啲读者好似身临其境咁睇录影纪录片咁样，咁精彩而且咁震撼。咁嗰只小鹰咧就必须身受好多折磨，至死地而后生，先至可以成为一只好嘅猎鹰。咁读者会睇到心惊又心痛，但系又忍唔住
又睇落去，
睇落去。哇！咁当驯鹰人知道小鹰出咗世之后咧，就会趁鹰妈妈唔喺嗰度嗰阵咧，就去鹰巢嗰度偷小鹰啦。
我偷咗出嚟，
系啊。咁佢哋系用悬崖个顶嗰度用绳索咁
去个巢穴啦，
爬到去个巢穴嗰度，攞咗小鹰之后咧，就再爬翻上去。咁嗰阵如果系鹰妈妈，喺嗰陣翻嚟咧，知道小鷹被偷咧，咁個純鷹人就會有好大嘅危險。
係啊，係啊。
咁作者就跟布爾拉欽去偷小鷹嘅，咁佢哋好成功咁偷咗3隻小鷹，就拎翻嚟屋企。咁布爾拉欽就將佢哋鎖咗喺個籠入邊，掟幾塊羊肉俾佢，然之後就唔理佢啦。咁佢哋食完咗羊肉之後咧，就有幾日冇嘢食嘅，就變得垂頭喪氣，冇曬
力。
係啊，咁喺垂死之際咧，佢哋就突然間奮起，用隻爪啊，同埋用個身咧就撞嗰個鐵籠嘅，咁又發出一聲聲嘅嘶鳴。咁布爾拉欽聽到嘅聲音就立即攞嘢俾佢哋食啦，仲連聲咁話：好鷹，好鷹。佢話鷹要是不能被餓死，在絕望中不倒下，而且憤怒並發出這種聲音，說明他有在絕望中并发力量的能力，因此证明他们就是真正的鹰鸟。
哇！
咁虽然系经历咗呢一关，但系等待小鹰嘅仲有一连串嘅磨难。
哇！
每一种都系惊心动魄嘅，包括用一啲近乎残忍嘅方法嚟打击佢嘅天生嘅威风同埋高贵，阻止佢哋瞓觉，消磨佢哋嘅凶狂性同埋野性，帮助佢哋洗胃瘦身，训练佢哋叼食嘅狠。阻止他们高飞，最后才训练他认主人。经历了这些事情，就猎鹰不再是一只普通的鹰。
是啊，哇，好精彩啊，就听那个过程已经觉得哇好惊心动魄。
是啊，是啊。有一次呢，作者呢就拍了其中一只鹰的照片，就将它放大。咁布尔拉欽就将照片伤了镜框，咁就挂在墙上啦。点知有一日嗰隻鹰睇到照片呢，就认出咗自己，就飞去照片前面呢大声咁嘶鸣，叫咗成晚。咁佢每一次见到嗰张相呢都系咁嘅。佢嘅眼神系好开心嘅。咁作者就 相啦。啊，呢只鹰可能有一次喺水入边睇过自己嘅倒影，就记住咗。
嗯，
再睇到照片上边嘅自己，就觉得非常之开心，好幸福咁。咁，哦，证明咧，鹰嘅记忆力系好强。
系啊，系啊。
吓，咁呢本书除咗写纯鹰之外咧，作者记录咗啊柯尔克之人的生活，他们的故事和文化，作者自己的经历和所见所闻，西藏的景色，打猎的情况，猎人对猎鹰的感情和猎鹰之死等等。
讲下作者啊。
好啊，作者的名字叫黄竹，他是甘肃天水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他1972年10月出生，在那个叫墨迹区党村乡。他1991年就入伍西藏阿里分区，因为文学创作而引起军部的注意，成为政治部专业作家。他在2002年就转业去新疆旅游出版社那里工作，写一些关于新疆地域和文化的散文。他在2007年就入了鲁迅文学院那里读书，成为第七届的高研班学员。由于他长期在新疆生活和工作，对新疆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他出版了20多本关于新疆生活和风情的书，被视为新疆人文地理不可缺乏的经典作家。作者在描写动物方面特别成功。呢啲系基于佢生喺农村，咁佢自细就同埋啲动物有密切嘅关系，咁佢自己都承认儿时起我心中就装下诸多动物，后来写散文，他们便一个个从我心中崩出，在文章中摇头摆尾，活灵活现，动物让我欲罢不能，一再涂抹出文章。他自己说呢，我写动物是想让动物跟人有一个对比。他是曾经得过奖的，那个解放军文艺奖，同埋2004年的第三度中国作家大雄英文学奖的长篇散文奖第一名的。这个雄英奖在中国是一个大奖来的。
哦 okay，
黄竹呢 是一个懂得讲故事的人，虽然他写的不是小说，但是他能够捉住读者的注意力和兴趣，令他们继续看他本书。
是啊，
他是文笔很生动很流畅，是一本好看又精彩的书来
的。这本书叫做鹰，是黄竹的。好多谢 Wendy 和我们介绍，祝 Wendy 有个愉快的圣诞。
我祝大家圣诞快乐。
多谢。